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26章。这一章圣经也是有关特殊条例的最后一章，主要是论到三个方面。在结束有关特殊条例的读经之前，我想我们也应该简单回顾一下有关上帝在申命记中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这一系列的礼仪律啊、民事律啊，以及这些特殊的条例，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到底它有多大的作用？如果按照我们以往的理解，好像这一些民事律的字面意思仅仅都是一些过时的说法，我们只是从中寻找一些基本的原则，好像只有这一些原则才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作用。但是我们如果不能够对在民事律中这一些字面的意思有些清楚的了解，其实我们根本也就不知道其中的原则是什么。因为在前面我给大家讲过，就连这一些条例就是对当时代的以色列人来讲，摩西也只是如同用举例的方式在讲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生活的一些各方面的条例，他并不是把以色列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细节都一一的详细的列出。因为若是这样的话，没有人可以想象需要写多厚一本书才能够把它一一的都详细的描述出来。为此，对每一个条例来讲，都如同是借着举例的方式在讲其原则。如果我们说这其中的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才有帮助，并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帮助，实际上这一句话也可以应用于当时代的以色列人，对于他们来讲，同样的，他们也是要看字里行间所陈述的原则是什么，并且还要看字面意思背后的经义是什么。所以不论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还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原则以及经义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不能够读懂原则，不能够明白其经义，仅仅是看到字面的意思，那这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也只能够把自己置身于字面的意思中，活在字句中。如果是活在字面的意思，活在字句中，实际上也就是把自己限制在了律法之下。若是如此的话，这些圣经对他只有捆绑的作用，并不能够使他得到在基督里的自由的喜乐。所以盼望上帝的律法不要成为某些人无怜悯的指责与说教的工具，而是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些圣经真正体会神的心意。所以对于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来讲，如果他真的有圣灵的内助，那么真理的圣灵必然会引导他明白这些条例的原则和经义。只有明白了这些条例的原则和经义，他才能够带着爱神爱人的心学以致用。只有学以致用，才能够知道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虽然在申命记中我们所看到的一系列的条例，好像这些条例跟十条诫命似乎关系不大，就比如十条诫命说不可偷窃，我们在申命记中似乎并没有读到太多教导不可偷窃的条例，不像我们在学习系统神学要理问答的时候归纳的那么详尽，引用了整本圣经当中相关的经文，使我们可以了解何为不可偷窃，也透过整本圣经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如果我们来看申命记，好像它远远不如教会所制定的信条和要理问答的教导更系统一样。我们若有这样的想法， 基本上都是对生命记了解远远不够。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这些条例的话，就比如神吩咐以色列人收葡萄不要收尽了，收割庄稼的时候要留一些给那些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如果我们真的记得我们曾经在埃及做过奴仆，是上帝以他怜悯的爱救赎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他是如此的怜悯我们，爱了我们，为此他也让我们带着这样怜悯的爱如此的行动。当你真的有对寄居的以及孤儿寡妇这怜悯的爱，带着这样的爱遵守这条例的时候，实际上这一个人也就被这样的条例指引的生活，就必然在不断地塑造我们的生命，不可能去偷窃孤儿寡妇以及寄居的邻舍的财物。因为保罗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上帝教导我们在这生活的细节中如此的爱那些寄居的，爱那些孤儿寡妇。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生活，怎么会去偷窃他人的财物呢？并且在不知不觉中也没有觉得上帝的律法守起来是多么难。只有我们带着爱神爱人的心如此生活的时候，那自然就体会到了上帝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另外，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也看到了有关十一奉献的条例，这不仅仅是在摩西之后有了十一奉献的条例，实际上在摩西之前，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让我们看到十一奉献的条例。所以这十一奉献的条例应该这么理解，它不仅仅是上帝在特殊启示的律法中赐给以色列人的，实际上在普遍启示中，如果人真的能够明白上帝的律法，照着心中的道德法生活，自然而然的也就会有像十一奉献这样的民事条例。就比如在罗马书十三章论到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时，保罗就劝勉百姓应当尊敬在上执政掌权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在那一段经文中，也就是罗马书十三章六节说，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那么透过这些经文，我们也看到了不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政府，其实他们都有有关的税法这样的民事宪法。然而他们能够制定税法的宪法，其实就是从心中的那道德律而生出的民事法则。否则的话，制定税法这样的宪法，人从内心都抗拒的话，宪法制定出来也难以实施。但这样的宪法制定之后，大家虽然不是心甘情愿，但至少大家认为在民事宪法中有纳税的宪法，至少没有人认为这一项是不合理的。你只能说纳税的比例多少不合适，没有人会说纳税不合适。当人们有这样的共识，实际上也就是因着上帝起初造人所赐予人的心中的道德法，使人有了这样的共识。而税法本身从性质上来讲就跟十一性质一样。我们今天所读的申命记二十六章，在我们读了这一章圣经之后，大家一定也会有简单的了解，那就是有关十一奉献的一些条例。虽然有关十一奉献的条例在前面申命记第十四章都有讲过，可是在这里所论到的乃是特殊条例。那就申命记二十六章，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三点，因为这一章圣经就分为三个自然段。 第一段，也就是一到十一节，在这里所论到的是上帝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当你们到了迦南地之后，也就是进入那地的第一年，应当将地里的出手的土产取一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透过二十六章第二节就说明，在二十六章这特殊条例的第一条例中，是指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的第一年，应当将出熟的土产献给耶和华。当然，这就是特殊条例，因为这样的奉献应该是只有一次，并且也为以色列人规定了，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的第一次的第一个十一的奉献是有特别的讲究的。你看第三、第四节说，奉献的时候乃是借着祭司奉献。第三节说，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岂是应许赐给我们的地。然后第四节呢，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这就清楚地看到，这一个奉献是有一个中保，就是祭司借着祭司的手把这感恩的十一献给耶和华。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就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如果说以色列人也有预表上帝选民的意思，那么这里的祭司也有预表基督的意思。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因着上帝救赎而有的感恩之心，将这出熟的土产带到神所选择的立为他名的居所，表明这个奉献不是在家里，而是在上帝制定的公共崇拜的场所，在那里奉献。因此我们读这些圣经，自然也就能够联想到，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之后，第一个奉献就应当是因着上帝的救赎而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然后从第五到第八节，让我们看到这里所说的话多么的优美，简明扼要，非常优美的述说了上帝是如何建立他们，搭救他们，使他们最终成为上帝的子民。第五节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这一下的内容是多么优美。因此我们就称他们在上帝面前所说的话叫做美言，论述了上帝从亚伯拉罕一个人从加勒底的乌尔带到迦南地，又看到上帝差遣雅各前往哈兰，也就是到巴旦亚兰那里去，在那里娶妻生子。最后也让我们看到雅各带着全家75个人到了埃及，然后也让我们看到埃及的人是怎么样苦害他们，然后又让我们看到上帝是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用神迹奇事以大能的膀臂把他们拯救出来，带到现在即将进入的迦南美地。借着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历史，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所有上帝的选民身上看到了耶和华的救赎。当述说这一些神的大作为的时候，这是不是就是出自于神的恩言？那既然是说的是美言，就是表达了我们的心声，也就是我们心中的信仰。所以五到八节可以透过这些所说的，表达了一个蒙神救赎的人，他们有着怎样的信仰。然后九到十一节就有了，所以将我们领到这地方，也就是带到流奶与蜜之地的迦南美地。那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把我们带进到基督里，使我们在基督里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既然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第十节，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 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从九到十一节就看到了，不仅仅是在上帝面前说，并且也有具体的行动，真的献上。所以当我们作为一个蒙神救赎的神的子民，我们不是仅仅天天在口头上宣告我们的信仰，说我愿意将自己献给你。一个真正将自己献上的人也是一个顺从的人，因为顺从谁就是将自己献给神。既然我们明白上帝拣选我们救赎我们，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一个被神救赎的神的儿女，神国的百姓，我们就应当将自己献上。一个将自己献上的人也应该是一个在我们的心里以及我们的生活中顺从上帝的人。所以这里就用十一的奉献表达了以色列人不仅仅是在口头上宣告他们的信仰，也是在实际的生活行动中真实的如此的献上。那我们就透过这第一段能够看到什么呢？透过26章1到11节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蒙了救赎的人应当为爱神而感恩的奉献。不过这一个奉献并不是每一年一次的奉献，而是指着一个蒙了救赎的人的第一次的完全的献上。第二点，也就是12到15节，我们看12节就知道，这里说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因为在前面申命记的14章就已经谈到了十一奉献，我们也知道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的十一奉献是有三种。第一种就是让以色列人每一年都有一次十一奉献，这十一奉献首先是作为举祭献给上帝，然后这奉献的物就归给侍奉耶和华上帝的利未人。这第一种的十一奉献呢，是每年一次，并且是在利未审明的居所，在那里的奉献。第二种十一奉献也是每年一次，不过这一个十一奉献不是仅仅给利未人，也包括着仆人、婢女，也是要把这十一奉献在利未审明的居所，在那里奉献，然后这十一归仆人、婢女、利未人一起分享。第三种的十一奉献就是每三年一次，分给本城的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这三年一次的十一奉献呢，不是带到利未审明的居所，而是在本城，因为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有48座城散居在各处，因此每个城里面都有利未人。而这一个奉献呢，不是要把这十一带到像后来的耶路撒冷的圣殿，不是带到利未审明的居所，而是在本城心甘情愿的乐意的把它分享给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也许有的人会觉得，既然十一奉献这么复杂，这已经不是十一了，这三种的十一就把十分之三拿了去。也许有很多的人想不通这个道理，但其实我们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差不多也都在这三项的奉献中执行着。就比如我们向国家纳税，就等于已经是把三种中的一种做了奉献。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是神政国家，这十分之一其实就已经包含了后来政教分离之后的民事政府，因为这里的祭司利未人也担负着审判官的角色。所以这里有每年十一奉献有两种，但其实我们除了向政府交税就是其中一种，然后在教会里也有十一奉献，这就是两种。也许我们少做的一件 就是每三年一次在本城所做的奉献。而这一项对于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来讲，也许就是指着除了十一奉献之外的一些有感动的怜悯事工的其他奉献。所以有关以色列人的这三项的十一奉献，对于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来讲，我们也都做着这三项，只不过没有那么明确罢了。如果一一对应的话，应该是我刚才给大家所解释的这三个方面。现在所看到的申命记26章的12到15节，这里所论到的不是前两种每年一次的十一奉献，而是指着每逢三年一次的十一奉献。而这一个十一奉献主要是指着怜悯事工讲的，是为着那些急需的孤儿寡妇而有的奉献。所以13节就说，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如果我们真的照着这话生活，是不是就会借着这样的条例也除去我们心中的贪心，借着这样的条例也是我们能够过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生活。所以这第二段所着重的是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奉献，第一段是为爱神而感恩的奉献，而这第二段乃是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奉献。在14节的最后也说，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当把这些话拿出来，是不是就让我们看到，这正是在实践神在第二条诫命中所讲的那一句话，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上帝如何向那些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发慈爱直到千代呢？在15节就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才敢如此大胆地向上帝祷告说，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给我们流奶与蜜之地。一个在上帝面前靠着忠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能够大胆地向天父这样祷告，那是因为爱神遵行神的诫命的人自然也就会如此的祷告。当一个人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就正如雅各书5章16节所说的，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第三段也就是16到19节，这一段几乎是总结了所有的礼仪律、民事律以及特殊的条例。在16到19节，你看看这话多么优美，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所以这第三段重点是在讲与神在爱的婚约中联合的承诺。为什么我说这是在与神在爱的婚约中联合的承诺呢？因为17节说，你今日认耶和华你的神，这一个认就是承认，而这一个承认不仅仅是从心里承认，也是在我们的言语口头上承认，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言语口头上承认，也是以我们实际的生活行动来宣告来承认。如果我们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来宣认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并且承诺遵行他的道， 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那么耶和华他也指着他自己的永生启示向我们承诺，他要认我们为他的子民，他也必赐我们力量，就是借着圣灵的内住赐我们力量，使我们谨守他的一切诫命。不仅如此，他也叫我们在今世世上活着，能够真的成为荣耀神的见证，因为他要赐给他的百姓，他的教会得世人的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是不是就是要让他的教会、他的百姓在地上成为基督荣耀的身体。所以说这第三段乃是一个彼此的承诺，如同在婚礼中新郎新娘彼此的承诺一样。愿上帝赐福我们这些蒙他救赎的他的百姓，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主联合，成为基督荣耀的身体。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使我们知道你怜悯我们，你拣选我们，你每一天都在保守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清楚的知道你借着基督是如何的拯救我们，你爱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叫我们不仅仅透过圣经在理性中认识明白你的爱，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情感中来体会你对我们的爱，也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意志的行动中来以遵行你的诫命回应你的爱。天父，求你在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身上彰显你的爱，借着我们这一群软弱的瓦器，因着内住的圣灵、内住的基督，使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在这末后的日子当中能够真的如同明光照耀，将基督的道表明出来。天父，我们恳求你以你圣灵的大能赐福你自己的教会，以你自己的大能复兴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在地上真的可以发挥做光做盐的作用，成为基督荣耀的身体。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27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